这期对谈不是简单判断 Flock 好或坏，而是借车牌识别和无人机追问一套更难的问题：技术能带来哪些安全收益，哪些权利容易被滥用，默认规则由谁设计，社区又该怎样做出可监督、可调整的选择。从社区摄像头到全国争议、产品规模与核心命题，先建立一个产品印象。Flock 创始人 Garrett Langley 说，公司九年前成立，头两三年主要向社区出售车牌识别相机，车辆经过时，系统拍一张静态图像读取车牌，后来又能识别车顶架、贴纸、凹痕和车损等外观特征。主持人 Jason Calacanis 披露，他曾想投资 Flock， 但现在不是股东。两人约六七年前做过访谈，他的另一档播客则已持续16年。Langley 随后给出一组公司口径，上一年超过100万起案件使用 Flock 得到侦破，找到超过1万名失踪者，仅7月约找到1125名失踪者和2万多辆被盗车，系统覆盖全美6000多个城市。他还举例称，亚特兰大一辆被盗汽车后座有2岁儿童，警方借助相机在1小时内找回孩子，这些数字和效果判断都来自嘉宾陈述。也正因规模扩大，问题不再只是相机有没有用，而变成社会愿意用多少隐私换安全。Langley 主张两者必须同时实现，对谈接下来检验的正是这句话能否被落实为保存期限、搜索边界和滥用防护。注意这套产品的扩张路径，先读车牌，再读车辆外观。每增加一种可检索特征，都会让模糊目击信息更有调查价值，也会扩大公众对用途漂移的担心。所以评价它不能只问有没有破案案例，还要同时问结果只是候选线索，还是会被当成对人的判断，数据会不会在原始目的之外继续流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规模越成功，治理问题反而越紧迫。市议会如何决定数据保存、公开程序、强默认值与期限差异？任何数据系统都有内部人滥用的可能。主持人用脏警察和科技公司员工滥查内部数据做类比。Langley 回答，地方采购和政策的最终决定权在市议会。会议通常每两周举行，并留有录像、投票视频，是公开记录。Flock 第一位警察局长客户所在地Jersey Village 六年前的投票仍能查到。公司上一年参加接近1万场市议会会议，负责解释产品做什么不做什么，公开程序提高了透明度，也让政府采购更慢更复杂。真正尖锐的是保存期。 Langley 说，数据是负债，不是越多越好的资产。 Flock 已把默认期限从30天降到7天，但民选机构仍能决定本地期限和共享对象。他称约九成案件可在七天窗口内解决，剩下的一成可能包含五天后才发现尸体的凶杀，或受害者一周后才报案的性侵。哪怕只留两三天，也可能帮助处理 Amber Alert 或 Silver Alert。 他还提到当周与两三百名警察局长交流，并称新泽西州有五年要求，加州、华盛顿州另有上限，节目没有展开具体适用范围。核心矛盾很清楚，保存越久，迟报案件线索越多，隐私风险也越高。默认值应谨慎，最终选择则交给公开的地方决策。这里还有一个容易忽略的事实，地方官员未必精通技术，他们依赖警察局长，警察局长又依赖供应商说明能力。因此，所谓只是默认值，往往就是现实政策的起点。议会录像和公开投票的意义是让居民以后能核对厂商当时怎样承诺，代表又依据什么做决定。产品边界与反对行动，哪些能力更具侵入性，分歧如何表达？主持人说，自家有四五个安防摄像头，位于私人房产，却会拍到公共道路。他能接受为家庭安全保存约30天车牌位置，但对人脸识别更警惕。Langley 据此强调 Flock 车牌相机的边界，不做人脸识别，不录连续视频，不看车内，也不能在车牌系统里按人搜索。他认为这些限制比部分竞品更重视隐私。这里需要分清车牌位置、人脸和车内信息不是同一种侵入程度，不能用一句都是摄像头抹平。面对反对运动， Langley 承认公司过去一年沟通有错，但反对砸毁设备。 他提到一名据称受社交媒体煽动的破坏者，可能面对15至20年刑期，设备损坏也会让警报和按键响应失去工具。他接受社区经市议会和选举撤除系统，主张异议进入民主程序。原因在于隐私和安全都不是可以独占讨论的价值，不同性别、种族和财富群体的安全感并不相同，政府有改善安全的义务，所有居民又都拥有隐私权。更可行的争论方式是逐项决定采集什么、保存多久、谁能查、何时停用，而不是把所有人推入支持监控或反对安全的标签。依法停用与直接破坏的区别，不只是手段温和与否，前者会留下提案、辩论和投票记录，也允许其他居民表达安全需求，后者会立刻中断工具，却没有回答社区究竟同意什么。若要形成共同点，争论就必须从抽象口号落到可执行规则，例如禁用人脸、限制期限、记录每次查询，并允许日后撤回授权。从日志到双重审批，识别警员滥用与供应商责任，Longley 承认对警方的不信任有现实基础。大型机构每天产生海量查询，靠人工看日志远远不够。他举例说，南加州某机构约1000名警员，每人每天查五六次，管理者每月却只能抽10到20次。Flock 因此推出 Audit Assistance 自动标记异常模式。比如某人反复私下搜索同一车辆，却不把车牌放进全员可见的 Hot List，可能是在隐蔽跟踪，真正追捕嫌疑人通常需要共享告警。他说功能约四个月前上线，公司在访谈时进一步决定强制客户启用，但并不等于所有客户已经启用。他还称八年间检测到的滥用不足12起，并举出乔治亚州某客户一次解雇9人的案例。主持人提出更强的双钥匙方案，查询者写明案由，上级批准，第三人再复核。Longley 说，方向已进入规划，但20名员工服务约2000人的小镇不该承受与大城市相同的流程。主持人还用 1% 的恶意人员做风险假设，双方因此主张按机构规模分级。主持人估计纽约有3万至4万名警员，洛杉矶1万至1万5000名。 Longley 又援引加州上一年约7000起州数据库滥用报告，说明风险不限于 Flock。 更重要的转折是责任观，位置数据系统不同于普通硬件，供应商不能把最坏用法全推给客户。 Longley 同意提供强默认值，同时让民选机构调整。 Ring 曾因一项寻找走失宠物的能力也可能用于跟踪而关闭功能，这提醒安全科技公司高风险功能宁可慢一些退出。公共安全、 AI 与城市停用、人在回路、错误信息和问责底线，在 AI 问题上， Longley 把边界画得很清楚，订票出错和911出错后果不同。对谈还提到 AI 接听911却答非所问的例子， AI 可以在电话线路全盲时兜底，却不应仓促取代所有接线员。 Flock 也不该定义谁可疑，预测谁会犯罪，比如一辆车在下午7点或4点6次慢慢经过住宅，既可能踩点，也可能只是送餐。若系统把模糊行为直接判成犯罪意图，就会走向预测性警务。因而公共安全 AI 应始终保留人在回路，并接受真正独立甚至持怀疑态度的第三方验证，目标是提高效率和客观性，减少抓错人，而不是把机器判断当结论。城市停用则展示了事实、价值与案件冲击如何纠缠。主持人粗估6000多个城市客户中，上一年约60至70个停用，约 1%， 并说明未必准确。 Longley 称多数决定受错误信息影响，例如把竞品人脸识别算到 Flock 头上。他用100次沟通中99次都在纠正误解，形容体验近20成可能重评。节目提到华盛顿州一城停用后发生儿童遭枪击、车辆逃逸、零式相机帮助寻车。主持人还称奥斯汀2误年未续约后发生枪击， Manor 的系统识别车辆3名15至17岁青少年28小时后被捕，期限意见也不同。节目称 AC 摇溜提48小时，警方可能要30天，社区可选7天或14天。 Longley 表示，宁可失去拒绝问责的客户，也要强制治理工具，长期使命不能让位于短期收入。这些案件在节目里是重新权衡的出发点，并不能单独证明停用必然导致犯罪。车辆特征只是线索，安全资源不平等与社区选择，车牌并非唯一线索。Flock 还能按颜色、车型、车损或缺失轮毂盖缩小范围，但 Lanley 反复强调，搜索结果只是调查起点，不是定罪终点。亚特兰大一起凶杀案里，目击者只记得右后轮没有轮毂盖，侦探便检索15分钟窗口内符合特征的车辆，再展开后续调查。谈到旧金山犯罪和被盗车辆下降时，他也把变化归于执法、民选官员、检察官、社区诉求和技术共同作用，而不是只归功于 Flock。 为什么社区对同一工具态度悬殊？双方把原因指向安全资源不平等。有门禁、私人摄像头和保安的人可能不依赖公共系统，缺少私人防护的人风险体验完全不同。主持人用20名警察、50名私人保安和安全感95分或100分做夸张假设。他承认斯达普安·弗里斯克侵犯第四修正案并可能越界，也指出深受犯罪影响的社区可能更支持强措施。他反对全国 Flock 数据库和政府人脸识别，但个人能接受社区保存2周至30天车牌记录。Lanley 还称，一名原先反对 Flock 的伊利诺伊州官员住所遭枪击，警方借系统找到涉案者后，他改变立场。这个故事说明风险经验会改变权衡，却不意味着受害经历可以取消隐私。更稳妥的答案仍是社区公开选择并保留监督和调整权，因此必须区分有限时间窗的车辆线索与跨地区长期汇聚的全国数据库。主持人接受的是前者，不是无限共享。公关危机与 CEO 责任，经营韧性不能替代主动沟通。 Longley 说，过去一年争议对公司的最大伤害是内部士气，员工不理解为何公司会因自己没有提供的功能受到批评。另一方面，危机也拉近了公司与警务客户的关系，业务继续增长，年初完成融资，但客户流失率从零升到约 1%。 公司走过9年，他相信安全作为基础需求不会消失，不过增长、融资和客户粘性只能证明经营韧性，不能回答公众对权力边界的疑问。主持人的建议是， CEO 不能只在每次争议后防守，而应主动承认产品外部性，设想最坏用法，对担忧表达同理。他以 Facebook、 Instagram、 X 或 Twitter 的争议为类比，也谈到 Zuckerberg 面对青少年伤害和 AI 就业影响时的沟通。领导者若只强调收益，不先承认代价，就会失去解释权。Longley 表示，公司会走进社区真正关注的媒体渠道。当天他参加了 Today Show 和 Good Morning America， 这里的启示是，公共安全技术公司不能把舆论危机当作纯粹的品牌问题， CEO 需要把产品不做什么、默认值是什么、谁来审计、发现滥用、如何处置讲在前面。只有这样，内部士气、客户关系与公众信任才可能形成同一套长期治理，而不是彼此割裂。公司员工关注今天到底有没有这个功能，公众还会担心明天会不会扩张成那个功能。如果 CEO 只纠正当下事实，却不说明未来边界、默认设置和问责方式，双方就会一直错位。主动沟通的真正内容不是多上几档节目，而是把能力、限制和责任放进同一套可检验承诺。无人机先到现场，降级冲突、延迟公开与监管缺口，最后看无人机。 Longley 称，这是 Flock 增长最快的业务，车牌识别约占前瞻收入不到一半，无人机停在警局或消防站屋顶的自动机库911，报警后先行观察。他举了达拉斯沃斯堡地区的例子，有人报警说加油站出现持枪者，无人机在400英尺高度以每小时60英里飞行，不到一分钟抵达，用40倍光学变焦发现所谓枪支其实是打火机。先确认威胁，再决定是否派出高度紧张的武装警员，理论上能减少误判和冲突升级，但先看见也意味着新的滥用空间。主持人建议第三方审计，防止警员用无人机跟踪前伴侣。 朗里说，城市管理者能查看日志和飞行轨迹 Spectator Mode 供官员与指挥人员观看，许多透明门户会公布相机数量、无人机和延迟后的飞行信息，不能实时公开，是为避免破坏追捕和刑事调查，也不能永远不公开，否则问责落空。主持人建议把每次飞行与911记录配对发布，双方认为行业应尽快形成默认规则。 Langley 称，除航空安全外，州级规则很少，联邦也没有他所说的此类监管。节目结尾，他又称新罕布什尔州车牌数据只留三分钟，华盛顿州留21天，具体范围没有展开。主持人以48小时为例，重申是否启用、保存多久，应由社区决定并设合理上限。换句话说，起飞原因、观看权限和事后记录三层都要能被追溯。